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娱乐轰趴，访问的是好久没来节目中的导演陈玉勋，为我们带来的是9月18号礼拜五，也就是两天之后全台上映的《消失的情人节》。今天晚上是不是就有？
没，今天首映。
今天首映，
对，
但是礼拜五上演。
上演。
这是一部至少两年来我看最让我感觉兴奋的电影。它，不只是说一部有趣的电影、好电影，而且在技术上以及在技术和结合的形式上，都有出人意表的极具创意的表现。陈导演，先谈一谈你怎么去开始发想，好像这部电影《消失的情人节》是从一张照片开始。片子里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发现她拍了一张她没拍的照片，这很奇怪的一个语句啊。她拍了一张没有拍过的照片，而且被放在照相馆里。先谈谈你是怎么发想的。
就20几年前嘛，我那时候拍完《爱情来了》，然后就没什么工作，就很闲嘛，每天乱晃这样。那有一天经过永康街，永康街有一家九明照相馆啊，现在搬到丽水街。那我经过的时候就看到，哎，他那个橱窗挂了很多照片，有几个明星照，也有秦祥林。
秦祥林，
对。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哎，那秦祥林知道他的照片挂在这里吗？那如果有一个人经过，发现自己的照片被挂在这里，但是他没拍过那一张，那会怎样？那其实有
两个念头
啊，其实有点惊悚。而且那照片是那种张着眼睛拍的美美的，他也不是被绑架，也不是被迷昏了什么的。我就开始想这个东西。
是
啊，然后加上那时候常看一些体育节目啊，体育节目都是球赛啊，棒球你挥棒落空就是时间差的问题嘛，篮球也是，要防守人家过人啊，那个盖火锅啊，这些都是跟节奏有关系。
是，
我就开始想，如果一个女生节奏很快，一个男生节奏很慢，
就是快一拍慢半拍，
对对对，这那这两个撞在一起会怎样？那这个慢的人会不会慢到？突然多了一天，他有一天突然他慢到多了一天，比别人正常人就多了一天啊。那这个女生就是快到比正常人少了
一天。
对对对，
所以正因为一个人的因为太快，所以累积下来半秒一秒，到最后变成少了一天，到这个节骨眼上，他就有机会拍了一张他少掉那天所拍的照片，而他从来不知道。
对对，其实是
这个比天能我觉得都合理。天能我看两遍也看不懂。对，但是这个一看就明白。可是看起来这也跟这个整个片子的主题或者说故事的主要条件，好像还跟我觉得是跟你的某个创作形式上面，尤其是镜头的运用上，你在做一个新的挑战，可以谈谈这个方面。
我其实对时间一直很有兴趣，跟诺兰一样。
好，
那所以那当时写这个东西以后，我就开始想怎么拍。可是20年前，我觉得我拍不了。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效，电脑特效
也不会想到用特效，对不对？
对，那实际上要拍这种时间暂停很难。然后加上那时候找不到资金啊，所以过了20年，这个好像时机成熟了。那我自己心态也整个年纪大了，就整个转变了。
怎么说？以前的心态跟现在的心态什么差别？
以前想的很简单呐，就是好像只想玩这个梗这样子
啊哈，
快拍慢拍什么。后来到了现在，我就加了很多感情进去了，比较想讲一些成长的故事，人跟人之间的感情的。
故事可能不方便在有剧透危险的情况之下说，但是三个男女大致上的设定，导演可以就你的可透露的方面来讲一讲吗？
这个女生女主角她就是在邮局上班的。我二十年前写就是她就是在邮局上班，因为邮局是一个跟时间有点关系。
哎，
她会送信、寄信、什么收件，然后那个邮那柜台小姐常会盖那个邮戳章，人家寄件什么，她邮戳章上面有日期，
是
盖到突然跳过一天。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是。
然后当时想的是，有个男生每天来找他存100块钱。
哦，原来的设定是。
对，他就觉得这男的有点莫名其妙，干嘛每天来存100块？那也没什么，就有人就喜欢存钱嘛。可是后来，两三年前我就开始改这个男生的职业了。我觉得那以前把他设定成画家，都觉得画家好无聊，好像爱情片都要有艺术家。然后我就把他改成想说，那他去开火车好了，火车常会误点嘛，这男的慢就是会误点这样。
可是火车有轨道，他会限制他的活动范围。
对，那时候又之前又发生了爆炸案。那我就想说，铁路真的借不到了。火车真的，
实际上拍是借不到的，
绝对借不到。火车也太难拍了。我就开始想说，那他开公共汽车，开公车，公车有速限40，反正他就是适合他慢慢的个性这样。
是，
然后就开始想，这个男生后来，再讲下去会剧透。后来他就想要找到这个他很喜欢的这女孩子
啊，
开着他的公车载他去玩这样。
所以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念头里面，或者一个点子里，你就展开了消失的情人节。可是这个消失的情人节似乎也意味着人对于自己，不管是过快或过慢啊，是多的那个时间跟少掉的那个时间，它注入的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膨胀出来的情感。可是片子里面还有非常多不同的人物。我们先从一位负面人物讲起。有一个老在公园里教跳舞的老师，这个角色我觉得好像也若有似无的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某一个典型，谈一谈这个角色。
这写这个剧本就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反派的人物嘛。
对，而且你的人物呢，偏偏又不见得是都反派，或者是那么反的反派。
对对对，我的电影基本上都没有真的坏人。
对，
那他就是这个社会，我觉得这个社会骗子很多嘛。那他就是其实就也是一个骗子嘛。然后就是会骗钱啊，骗色啊这样子。那这种东西本来就存在我们的社会，只是我把它做得有趣一点。
我倒觉得在女主角大佩的表现上，他对于前后两个男性，所保持的这个态度是一贯的。也就是说，他是那样容易很轻易的就相信人的情感是随时在建立的。我觉得这个跟你的爱情来了到热带鱼，好像每一部片子里面都好像有这样一个角色。他到底是来自一个原型呢，还是他是你自己的情感的一个反应呢？
跟我自己个性
太容易，就是太傻到太容易相信所有的人。
对，跟我的个性有关系啦。因为我看到的，我都会把人想成好的一面。那事实上社会上也很多这样的个性，比如说你每次看到有人被诈骗集团骗啊，你会觉得他很单纯嘛。或者是加入了什么奇怪的邪教啊， 你也觉得他怎么会这样，很难、嗯、那事实上社会上其实很多这样的人，
是，
那只是我们常觉得哎呀你好笨你好笨你怎么会这样，但是有一天发生在我们身上也有可能。
在整个片子里面，可能我觉得最让我觉得起飞的那一刻，就是所有的人都静止不动，而我们的主角开始使用他的时间，不论是多一天的少一天的啊，回忆起来的，或者是这个面对未知的时空的，谈一谈这个技法这个技巧啊。我相信他在操作上不只是封街，让所有的人停止，它还有一些特效在里面，你怎么去交叉运用这个手段来制造一个时空停止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在二十年前我想到这个点子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觉得啊好像别人都没想到，那时候没有拍，后来就很多人拍这样的东西了，我也看过一些，然后我就开始有点犹豫，就觉得那我现在在拍，人家就觉得我抄袭人家，那规模做的不如人家，也变得很烂这样、所以这一题我蛮困扰的。那后来跟我们剧组讨论，就那个一定要在台北市选一些比较热闹的街道来拍摄、那我们本来就打算市政府广场或者是 ATT 信义威秀那一带，那边比较整个马路的感觉比较对，然后也大家印象中也比较热闹这样子、
但是人流控制起来
就很难、所以我们必须再申请把它封街，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尝试啦，因为以前封街我们拍电影的封街是最痛苦的，都会被骂嘛，被居民们骂，让路人骂这样子，那我们也很不好意思。所以那一天刚好世贸有展览，就撞在一起，然后一直协调。那后来就协调，最后就说好，我们可以拍到早上十点。
几点拍到十点？
我们那是白天的戏，所以
对啊对啊，
只能天亮拍，所以七点多，
所以六七点，
那我们半夜大概三点多就开始在那边准备，在那边练习啊，就来了，试过很多遍的戏，要怎么运镜什么都先瞧好，因为我们只有几个钟头可以抢拍，
是
那一场很大场嘛，所以但是那一天很顺利了，也没有下雨这样子，然后天气也不错，我们就顺利把它拍掉了。
七点到十点，
七点到十点，对。
拍摄过程中难道不会担心比如说吹来一阵比较大的风，你的人不动可是其他东西都动了，会
这个还好，因为我本来设定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停止的，但是风有在吹，
所以就也不在乎。
对对对对，我还希望多一点风，因为我们试过那个静止的世界，有考虑过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全部都静止，还是有些东西可以动，有些东西不能动这样子。那后来发现人不要动，但是有风在吹是很漂亮的。如果整个都不动的话，会很像平面的。
你拍了几次呢？就是那好，应该是不少个镜头啊。
其实它主要那个镜头是一镜到底。从公车下来以后开始一路摄影机跟着主角走绕了一整圈那个马路口，然后再骑上脚踏车，那是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大概至少有一分多钟，
还有骑脚踏车的镜头也有，
对，骑脚踏车，所以那个一分多钟那个镜头是我全部实拍的，没有做什么特效，特效只是把远处一些穿帮的车流修掉而已。那后来的比较 long shot 那一个是也是实拍，但是有做一些效果，可是那些特效大部分都在处理有人车在动那，
就是让它真正看起来是静止。
对对对对，
镜头本身会说话的，那停止的这一个感受，我相信你在现场作为一个导演创作者应该有一些非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你原来想着我要的东西都停下来，可是真正停下来，所有包括演员 也都好像进入了一个时空停止的状态。
嗯，
那个时候你有不同的感受吗？
哦，在拍的时候是没有，
哦，
是特别紧张，是一直在注意谁在偷动的。但是在之前准备的时候有，
嗯，
准备看景的时候。看景的时候，我本来设定他开火车的时候，我自己跑去福隆海水浴场，
哦，
那是个冬天，自己跑去，我觉得那个世界是完全没有人，整个海水浴场没半个人，
嗯，
那个很像一个静止的世界，而且是那种被世界遗忘的一个地方。
是
后来我跑去东石看这个景，我们那个公车过海那个景也是，我去看那个地方完全没有人。
嗯，
那个时间是好像是停住，
嗯哼，
没有人烟这样，然后而且真的是被世界遗忘。
是，
我就很喜欢那个景。
所以，当一个时间，嗯，我们假设一个完全虚构的状态是时间静止，可是它又跟人被忘记或者是忘记自己的某一段生命，这个又结合起来。
对，
这两个主题可能是我觉得是最迷人的地方。我还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这里面还牵涉到了我们对于回忆这件事情的处理，嗯，两男女主角都似乎有一种要重新在建构说我到底当时做了什么，或者说我经历了什么。所以你一个场景的戏会有两组镜头。
对对对。
这他是拍两次还是同你调了个角度，让一个隐藏的摄影机同时拍了，在一场里面拍的，
都有。就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戏的时候，导演组副导们很头大，就是他们常觉得很烧脑
啊，嗯，
就是在准备看的时候不会，看这个电影完成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觉得它烧脑。可是我们在筹拍的时候，嗯，拍摄的时候非常要小心了，啊，
嗯，
就是自己会错乱掉。
比如说邮局里面，邮局，你从邮局里面柜台里面，也就是从大配女主角和黑佳佳这个女配角，他们有两三个人在里面。你从拍外面的这个镜头是他们的，等于是类似他们的主观镜头。
对对对。
可是你同时有另外一组是在柜台外面往里拍。
对。
那个是拍的，就是
两种都要拍。那我们
不是同时拍的吗？
有同时拍，有分开
拍。哦，也有分开拍。
然后有两组摄影机，
嗯，
然后就是整个要分得很清楚，因为设定的观点是不一样。
是，
前面是女主角的观点，后面是男主角的观点，嗯，但是发生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
是，
但所以他的角度会不一样。
嗯哼，
所以拍的时候很头大，很容易搞错。
我也觉得这部片子到我看《天能》的时候，我更懂得《消失的情人节》。
对对对对对对，很高兴《天能》在前面上映。
访问的是导演陈玉勋，为我们带来的是他的新片《消失的情人节》。当然，这部片子里面还有包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男女主角的演技。以及他们的演出和让一份看起来淡淡的不是特别有这个起伏的情感变得比较更落实一点。那这牵涉到两位演员他们究竟如何的表现，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李佩瑜大配，也就是《消失的情人节》的女主角为我们唱的《Lost and Found》。
Round and round, always misled. I have my plans, though no one ever understands me. Honey, what's the rush? Here and there, always ahead.Gravity can hold me to the ground, but not the speed.
李佩瑜，也就是《消失的情人节》的女主角大佩，自己写的这首歌的歌词，我们再听下去。轰趴单元访问的是导演陈玉勋，为我们带来的是他的新片《消失的情人节》，今天就要进行首映，9月18号星期五全台上演。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而且我相信会引起很多的讨论，不只是讨论的题目，包括了时间、记忆、感情，以及人对于生命里面那些个若有似无的，可能会误了点的，也可能会超了时的各种追求。而大佩李佩瑜在这部片子里面非常成功的诠释了一个直朴的而且是充满热情的一个女孩。 Lost and Found 她自己做的歌词非常厉害，旋律也好，旋律是
卢立明老师写的。
这部电影的配乐。
对对对，
谈一谈李佩瑜大佩他的经历，他的演出。
他大佩之前都是在主持一些充满阳光的节目了，有潜水的啦什么的那种。那我其实没看过他主持的节目了，我是几年前在台北电影节当评审，看到他的一部海人鱼的一个电视电影，那演一个配角，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就有点个性，然后又很自然，我就开始一直想说她好像可以来演我写的这个杨小琪这个角色。
已经当时已经想到了《消失的情人节》这个。
对，那时候我正好在写这个改这个剧本，然后一直想不到找谁演这样子。那看到他，我会觉得，有可能，有可能。后来我就很冒险了，只凭那个印象，就觉得他可以这样。
那你那个时候，你并没有想到，比如说他这个卡斯是要有多少群众的魅力，多少的知名度，或者是已经有哪一些成功的作品？
没有这一次我觉得叫。完全针对角色来找演员，不考虑他的知名度什么的。
是，
所以就找他了，就找他了。那跟监制们讲，他们约他来看一看，都说好像可以。
那总有试演，比如 audition， 他有哪一些表现，或者在谈的时候，怎么样让你发觉，他的确可以胜任。
其实看演员我都是找他来聊聊天就好，不要试戏，因为试戏很尴尬，他怎么试在这个场合也不会太准确了，
是
也不会太自然的，所以就是聊聊天，看看他的特质，他讲话怎么样，他的个性是如何，了解一下，大概就可以判断说这个人合不合适这样。
是，
那聊过以后就觉得他很正，就是气质很好什么，但是有点太好了，就是
什么叫太好了？
她本人太漂亮了，她本人就太漂亮，那气质非常好，她又喝过洋墨水的然后我想要变成一个很本土的一个女生。
可是的确在片子里面，我刚才很惊讶你这样说，在片子里面看她的确不是那样。像你形容的好像艳光四射一样，我的感觉就是隔壁
对对对
邻居的小孩，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想把他弄丑，然后气质弄烂这样子那每天我是相信他只要节奏变快，气质就会差一点就不会优雅了他本人其实蛮优雅的这样，然后 然后就开始一直调他的那个节奏，一直训练他。他只要跟我讲话，都会被我纠正，说你现在太慢了，太慢了。
话语速慢了，
对，你要插嘴，要插嘴，抢话这样子。然后肢体上也一直在磨他，
是
我要求他，就你平常多想几种走路的方式给我看。
嗯哼，
我觉得一个演员要演的生活化，他一定要有一些走路的样子。
看起来你已经把她非常成功的塑造成一个节奏比别人不止快半拍的女孩了。
对对对对，
我看在电影里面，她无时无刻不表现的比较好像要往前冲一下，往前冲，哪怕是吃泡面。
对，那个性上也是有特别注意，就是希望她是一个不是就是在戏里面不是很讨喜。
嗯，
但是戏外要很讨喜，
是啊，
就是观众看了会喜欢他，但是他在戏里面是一个蛮讨人厌的一个大姐那种感觉，有点机车的，
有点机车，
对，有点机车的个性，
跟隔壁的黑佳佳，
对对对对，
顺便提一提黑佳佳，
黑佳佳
是一位女骑士啊，
对对对，
下棋的，下围棋，而且据说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海峡两岸第一女骑士，
是是。我以前也不知道他，那是 casting 就是找了半天找不到了，你又找了他的照片给我看，我说哇，就是他，就是他，他们才告诉我他是女骑士，
是，
然后我才知道说哇，他很厉害，然后脑袋非常好，然后可是他整个人完全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本人呢、啊、就跟你现在看到一模一样，就。完全就是好像是虚拟人物这样子，然后也是古墓派的那种，
就小龙女，
小龙女那种，哦，不食人间，
不食人间烟火。
他本人就是那样，那很可爱，一点都不做作，他一点都不做作啊，他就是让你觉得你跟他闹，他跟他讲笑啊什么，他就是甜甜的笑啊什么，也不会去反驳你，也不会怎样。他然后你跟他开玩笑开久，就觉得自己是笨蛋。
跟你讲一个小秘密。本来我有一个计划要拍一部武打片，而且是我自己写剧本，里面还有一个演员本身就是一个功夫师傅，叫黄宏喜，我们节目里面访问过他，在北京开客栈的，叫北京夜奔啊，夜奔北京，里面的两个女主角，一个是谢淑薇，一个是黑佳佳，
哇，
我们还谈过，
哇，这很厉害耶，
对，因为一个文一个武，而且。剧本的整个大纲都够想完成，可是后来当然就他后来也在忙，谢淑薇又不停的有比赛，不过我很庆幸没有成功。不过哎，谈起来会看到黑佳佳，觉得他可以演戏，这个是我觉得是每个人的直觉啊，本能上就觉得他到底演出的状况如何呢？
我只要他不怕镜头就好，其实任何人我都可以，我喜欢用素人、啊、就是只要这个人他不怕镜头，我就把握可以把他调整得很好，这是长久的训练。
以作为一个观众来讲，我觉得他的确很成功的表现了一个很嗲很嗲又还是不那句话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邮局的女职员，可是在故事里面我就会在电影里面有的时候会遭惊哈、啊。你会想，哎，那为什么那些个男士们啊，男主角、男配角，没有看上黑佳佳，而却选择去两个人都选择了找大配呢？
有原因的嘛？其实那个
男主角那个
男主角他
不能剧透
了，对，他跟他有渊源嘛。那这个另外这个当肯这个角色，他其实是在跳舞的时候先认识了这个大配。那他是觉得这个女孩子其实好像可以骗一下通常可以他们是慢慢来的、这个骗完再骗下一个，
是所以在整个片子里面我们还不要忘记还有第三个女主角是坐在大配左边的
凤梅姐
讲一讲她。
凤梅姐很可爱啊，她是他是我们这一行的前辈啦，就是大家的前辈，做我们电影圈做很久的他，我们都叫他凤梅姐。那他平时在做电影，那这一次我是一直想这个角色，也想不到 什么很好的演员人选，但是我因为我跟他蛮熟的，我就想说，那找他来演好。
他算是不是素人，对不对？
他其实是素人，是素人，对对对。
啊，
那只是
朋友，但是在行里面，
对对，他也很少，有偶尔当个路人客串一下而已的。那其实就找他来演，
他非常称职啊，
发现
觉得他就是在邮局干了60年的，
非常棒。对，因为做这个做写本子的时候，我有去采访嘛，做一点填调，他们都有讲过这样的人。
是，光是为了他，我都觉得值得去看这部片子。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娱乐轰趴，访问的是导演陈玉勋，为我们带来的是他的新作，部非常好看的电影《消失的情人节》。这部片子使我想起来《海角七号》，一部现象级的片子。魏德圣因为这部片子后来奠定了他在台湾影坛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一部现象级的片子，我不知道《消失的情人节》有多少机会可以这样，但是看起来它可以适应各个阶层的，不管是世故的或者是天真的观众。尤其是片子的叙事，又可以有非常洞悉人性的环节，也会在最表面的层次上满足我们对于人和人之间，尤其是一个疏离社会的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情感的需求和抚慰。娱乐轰趴访问的是陈导演，我们刚才提到了演员，还有一位男主角，刘冠廷，他去年在这个阳光普照里面已经有非常杰出的表现，而且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这部片子你让他走向了前一个角色的完全的对立面，他应该是一个非常老实害羞，而且不但不会表达情感，可能也不知道如何运用肢体啊，这样一个慢半拍的人。谈谈这个角色和刘冠廷的演出。
这个角色是比较寂寞的，因为其实男女主角都是寂寞的，一个因为太快，一个因为太慢。那刘冠廷这角色因为他慢，所以他也没有太多朋友，从小就没有什么人喜欢跟他玩这样子，所以他在小时候碰到这个女主角以后，他心理上有一个伙伴在他心里，他常常惦记着这样。那演这个角色其实很难演，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周遭有很多朋友是动作比较慢的啦，真的是有蛮多人节奏比较慢，但是我跟刘冠廷要找不到一个可以依循的标准，因为他很容易演成变态，或演成一点
傻子
智能不足
对，
或者是自闭，这些都不是，他只是反应慢，动作慢而已。那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有针对这些东西一直磨这些东西。
是，就如果说他稍微演过头一点，
对，
他不是个傻子就是个疯子，
对， 对， 不然就是个变态。
可是在我觉得刘冠廷在这片子里面掌握的会跟他画了被打歪了脸的那个妆有关吗？那他非常有控制力，
他非常厉害。他年轻一辈里面很多人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因为他很敬业，然后戏真的很好，很会演，
是，
那非常投入，就他准备一个角色他会很早就开始准备，然后一直想很多方法让这个角色更鲜活。
还有一位男配角周群达 Duncan， 他的表现
这个男配角其实是我觉得整部戏最难找的一个人选，除了黑佳佳以外，就很难找。我表面上好像有很多这样有一点帅哥的演员，有一点油腔滑调的演员，但是真的要找一个这样的人，我 其实找有点难，
他要有一点痞
痞子，
他要有点坏，
还要帅，
聪明，还要可爱，
对，嗯，那也不能让观众很讨厌他，所以他的角色其实也不好演，就对了，
有一幕是他在邮局里面越走越人越矮，越走人越矮，好像下楼梯，
对对对对对，
那是他自己，
他自己，
我猜想是
他自己弄的，就是我们这些演员都很喜欢自己
发明一点小玩意儿，
那我也很喜欢即兴在现场即兴拍摄，想很多东西出来，所以刘冠廷也做了很多即兴，然后
比方说
冠廷即兴很多，他比如说他跟马志祥那一场对话，那个警察，交通警察，那里面有一些动作，比如说他跪下来，那些都他自己做的啊，
就是
他很会去想那些东西，那碰到这样的演员，导演就要很注意了，有些演员会过头，那有些演员就不会，就会弄得很好。
片子似乎还有一些老天爷帮忙的地方啊，有一幕戏，我相信所有的观众都会印象深刻，因为他应该不是花大成本，就是有大神功啊，那就是当大佩去寻找他反正不能剧透啊，寻找一些信件的来历的时候，进入一个邮局，那么忽然之间我们看到那暮色天空之下，海边或者是往海的方向吧，砰砰放了一堆烟火，那花了多少钱？
那个是现场捡到的，就是真的有人在放烟火，
替你们放了？不是
就那边有个庙会刚好在放烟火，我是拍一拍突然听到有烟火的声音，就刚觉得往后退一看，邮局上面怎么有烟火，赶快叫摄影机过来拍的。
所以等于一方面放了烟火，一方面你又重新调整了机位，
对对对，然后戏也稍微调整一下，赶快抢那个烟火的，这赚到好几万块的。
除了这一个场景之外，好像这整部片子还有一些让你觉得如有神助的地方，
很多，比如说我觉得老天爷非常帮忙啦，就要想要夕阳，他就给我夕阳，很漂亮的夕阳。然后有一天拍碰到下大雨，那我就很沮丧，因为拍片的人碰到下雨，就上一场已经拍完了，同样一个景，在等下一场，突然给我下大雨。
是哪一场？
就是冠廷去偷拍当肯去约会，跟郎祖筠约会的那一场，突然下起雨。
是
然后就有点沮丧，然后狼姑也来了，对不对？你也不好意思叫人家说你改天再来吧。然后就硬拍的那一场戏，剪接起来非常好看，就是刚好跟上一场有整个切开。
是，
就当时拍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要下雨，为什么要？但是事后剪接居然觉得太妙了，太好。
整部片子里面有两个象征性的东西，刚才你既然提到了啊，我顺便在这里接着问。第一个就是照相机，刘冠廷所饰演的角色，随时在拍照，从小就拍照，可以说明一下，在照相机和传统的照相机，不是手机拿来拍的啊，在这部片子里面的象征性的意义是什么？
象征其实这部片其实大部分都在讲那种想要寻回过去美好时代的美好的事物这样子，比如说即兴啊，天真啊，浪漫啊，然后还有
信，还有
信件，对，信件啊，照相啊，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遗忘了很多啦，得到了很多，这些年来得到很多，但是也遗失了很多东西。那我觉得这部电影想要让大家可以再找回来一点这样的感觉的。
是，很多演员的看起来这部片里面大部分的演员的组合都是从全新的组合。你刚刚提到了要调整演员的之间的那个演技或者说表演的程度，究竟你觉得最合适的表演程度是什么？
其实看看戏的需要，像之前的总部师， 我就做的比较夸张一点。因为为什么要夸张？因为那时候想它主角是其实是料理本身，那些菜，那些菜我想要把它拍得很夸大，
所以人也要跟着夸
张，
比较 lunatic，
对对对，
狂掉一点。
对，那这个片我就想收敛一点，所以让它多一些真实感，因为这个是一个奇幻虚构的故事，那我想要让人家特别觉得真实世界，真实很朴素的一个世界，有一种奇幻的东西会更好的。
那么最后有一个角色我要问，黄连玉在里面演一个似有似无的父亲，还有个骑摩托车的和尚，太诡异了。讲讲这一场戏，你还有40秒钟。
这爸爸这个角色其实也很难找，所以找到黄连玉来演，我觉得很棒，很开心。那他演得非常好，
再演一个死爸爸。
然后这个和尚，我觉得很多人看完电影就对这个充满了疑问，但是我就
太精彩了，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和尚。
我先不想讲这个答案，就对我自己的答案，我想把答案留给每个观众，他们自己去想这个角色。
整个电影里面，我觉得神采飞扬，包括那个和尚，那个意外的和尚。非常感谢陈奕迅《消失的情人节》，
谢谢大家，
一定要看。